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发生爆炸，22人死亡，59人是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爆炸案负责，世界多国的领导人谴责这宗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川普说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 many young... 川普说美国绝对团结一致地与英国的人民站在一起。川普访问以色列，抨击伊朗具有侵略性。美国军方在也门击毙多名的基地激进分子。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北韩导弹发射。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晚在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发生爆炸，导致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英国警方认为这次是一宗由单一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在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多国领导人对袭击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对受害者以及家属表示了哀悼。美国总统川普说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且强调不能够在容忍无辜民众惨遭屠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表示将会和英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几个小时之前，前往这个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面一度混乱。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局长霍普金斯说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Policing Network and UK intelligence partners.
霍普金斯说他们正是与国家反恐治安网络以及英国情报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很明显的，这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非常担忧的时刻。而美国总统川普说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且强调不能够再继续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戮。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 many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 people.
川普说我们绝对团结一致地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么多的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就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美国总统川普在机场受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欢迎，之后前往总统府会见了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两位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川普总统说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必须共同努力抗击共同的威胁，他又说彼此共同努力能够结束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造成众多生命损失的暴力祸害，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用一致的声音宣布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永远不可以，而且必须停止向恐怖分子和民兵提供资金、训练和装备，必须立即停止。川普讲话之后，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并且访问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标志性场所。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进行的一次反恐行动当中，击毙了七名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激进分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二在马里布省进行的袭击行动当中，美军使用空袭和轻武器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处地点击毙了这些激进分子，而类似这样的攻击行动会得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内部配置、能力和意图等的信息，令到美国得以继续追剿、干扰并且削弱该组织。美国表示这次行动是在也门政府的支持之下进行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韩 21号发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二。安理会的声明称，对北韩无视安理会决议持续挑衅行动表示最大程度的关切，仲称将会彻底和全面地履行过去已经通过的制裁决议，并且强烈敦促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而认真履行此前的制裁。北韩21号从平安南道北仓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南韩军方说它的最高高度达到大约560公里，飞行了大约500公里。北韩说将会开始批量生产这类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安理会的声明警告说，假若北韩继续核导开发，将会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进一步重大的措施。声明强调了北韩通过具体行动认真致力于无核化的重要性，并且以十分严厉的措辞要求北韩不再进行任何导弹以及核武器的试验。被弹劾的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庭审开始的时候否认针对他的所有指控，朴槿惠面临受贿、勒索、滥用职权以及其他重大腐败的指控，最高刑期可以达到终身监禁。朴槿惠去年12月遭到国会弹劾，今年3月被南韩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而下台。在这个之前，朴槿惠被发现参与了大规模的腐败丑闻，而中心人物是和他有40年交情的密友，另外包括三星集团继承人李在镕在内的南韩一些最大的商人。在被南韩宪法法院裁定国会对朴槿惠的弹劾有效之后没多久，朴槿惠被拘捕并且遭受到起诉。委内瑞拉的医生和医学生在星期一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这次是最近一系列持续同日益暴力的街头示威活动。示威者前往加拉加斯的卫生部抗议该国的医疗用品短缺，并且要求政府开放外国人道主义组织向委内瑞拉提供医药和粮食。他们被防暴警察拦截，警察并且向他们发射催泪弹和水炮。一名无透露姓名的示威者说，政府压制医生只是因为他们上街要求病人享受更多的权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本届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冇获邀参加。针对中国话台湾以往是以台湾省的名称与会的讲法，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一出面予以说明，话这个是对台湾的矮化，世卫组织不应该以政治理由排除台湾参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5月22号星期一上午在日内瓦召开，截至到最后一刻，台湾亦都冇被邀请参加。最新报道话，中国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曾致函各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国台湾省不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总统府高层星期一上午召开紧急会议，而后民进党总部和台湾外交部先后就此发表声明。民进党的声明说，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方政府，身为国际社会一员，台湾更不应该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下午的声明说，中国大陆声称台湾之参与是基于一中原则之基础，这个是片面的讲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另有报道说，世卫大会5月19号表示已经收到巴拉圭、鲁鲁、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等11个台湾邦交国向大会提交的建议书，要求将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问题列为会议议程。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陈冯富珍是北京钦定的世卫组织总干事，因此他被认为会忠实执行北京有关台湾能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指令。在开幕上，东道主瑞士的联邦委员、内务部部长阿兰贝尔塞称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10年来对世卫组织的贡献。
陈冯富珍女士，我想代表瑞士，也代表在座的各位，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在过去的10年中。
贝尔塞通过翻译话，陈冯富珍女士，她想代表瑞士以及在座的各位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在过去的10年中为全球的卫生的改进所作出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今年任期届满，即将离任，因此本届会议将选出新的总干事。 另一方面，正在日内瓦的台湾官方和民间团体人士似乎被排斥在会场之外。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青年团的民间团体成员5月22号星期一早上试图领取旁听门票，但是主办方表示门票本来很少，事先已发完。不过有消息说，台湾方面通过外交手段经协商获得10席旁听名额。持旁听票入场的有民进党的邱泰源医师、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时代力量立委高露以用、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宣达团团长蔡明宪，以及一些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等等。报道援引台湾医界联盟执行长林世嘉的话表示，今年情况有史以来最为严峻，不但有技术性杯葛，更不完全开放现场民众换证。不过有报道说，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已经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在日内瓦举行了双边会谈。这一次会谈是美方在日内瓦期间安排举行的第一次公开会谈。另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台湾民间团体联合国宣达团人员星期日在日内瓦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时，被瑞士警方以事先没有申请场地为由盘查和驱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星期日在日内瓦和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举行双边会谈。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即使台湾无法参加星期一开始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在美国政府安排下，出席世卫大会的普莱斯在抵达日内瓦后第一个安排的场外双边会谈就是与台湾代表团的会晤。美国卫生部在一个声明中说，普莱斯与台湾卫生部门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彼此在支援全球卫生安全议题上的共同努力。这个会谈亦是普莱斯在日内瓦出席世卫大会期间一系列双边会谈的第一个。台湾卫福部在其官方脸书上发布了普莱斯与陈时中握手寒暄的照片，并且在他的世卫行动团日志上详细介绍美台双边会谈的内容。台湾卫福部说，除了祝贺普莱斯就任美国卫生部长之外，双方会谈包括三个主要重点：登革热疫苗研发合作、全球防疫训练课程合作，以及邀请普莱斯访台做进一步交流。其中登革热疫苗共同研发计划是去年世卫大会后开启，今年已经发展至临床试验阶段。陈时中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上说，台湾要将卫生保健经验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成员，但是遭到中国不公平的阻挠，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中国方面指称是因为蔡英文总统的政策导致台湾今年无法受邀与会，这种讲法更加是令人失望。陈时中说，蔡英文总统已经表示，两岸现在是一个新情势、新问卷的状态，台湾对现状没有做任何改变。他说他们今天是谈政治还是谈健康，他说在世卫大会的殿堂里面应该要讲的是医疗人权而不是政治。中国代表团星期日亦在日内瓦举行记者会，团长李斌是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遵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中国政府过去连续八年同意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经两岸协商后做出的特殊安排。李斌说，民进党执政后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关系沟通机制停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是民进党自己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设置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星期一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第70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美国对台湾未能够获邀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感到失望，美国致力于使台湾不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外。普莱斯是会晤了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的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一篇报道。
普莱斯在世界卫生大会下的一般讨论议程当中发言，他说美国致力于促进国际之间的合作、透明化以及有效方式来处理感染性疫情的爆发。这些疾病不分各界，可以快速散播到全世界各地，因此希望下一任的世界卫生领导人能够将包括流行性感冒在内的全球健康威胁列为是最优先的议题，亦都因为疾病的防治不能够有缺口。普莱斯表示，美国对台湾今年未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感到失望。
And we will work to enable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prevent, detect, respond to, mitigate,
普莱斯表示，美国是致力于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具有能力预防、侦测、回应、减缓并且控制传染性疾病的爆发。正在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是必须要表达这个的失望，因为在过去的八年的做法是相反，台湾未有受邀观察今年的大会。美国致力于让台湾不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外。除了行政部门首长之外，美国国会连日来不断有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星期一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始的当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发表声明说，台湾被排除在今年的世卫大会之外，只会是对全球的健康带来伤害。他说台湾对国际间改善公共卫生的努力作出贡献，提供了资金以及是技术的协助。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过去的八年台湾都能够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亦都应该是能够参加今年的大会。世界卫生不应是被北京扣为是人质。罗伊斯针对普莱斯部长星期日在日内瓦和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举行双边会谈的时候表示赞扬。他说普莱斯的做法展现出将国际合作置于政治之上的领导能力。虽然台湾无法参加星期一开始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在美国政府安排之下，出席世卫大会的普莱斯在抵达日内瓦之后，第一个安排的场外双边会谈就是与台湾代表团的会面。美国卫生部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普莱斯与台湾卫生部门的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彼此之间在支援全球卫生安全议题上面的共同努力。这个的会谈亦都是普莱斯在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一系列双边会谈的第一个。台湾卫生服务部在他的官方脸书上面发表普莱斯和陈时中握手寒暄的照片，并且在他的世卫行动团日志上面详细介绍了美台双边会谈的内容。台湾卫生福利部表示，除了祝贺普莱斯就任美国卫生部长之外，双方的会谈包括三个主要的重点：登革热疫苗研发合作、全球防疫训练课程合作，以及是邀请普莱斯访台作出进一步的交流。其中登革热疫苗共同研发计划是在去年世卫大会之后开启，今年已经是发展至临床试验阶段。陈时中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上面表示，台湾要将卫生保健经验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但是却是遭到中国不公平的阻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中国方面指称是因为蔡英文总统的政策导致了台湾今年无法受邀与会，这种的讲法更加是令人失望。
以我们蔡总统所昭示的新情势新问卷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对现
陈时中表示，以台湾总统蔡英文所超市的新情势新问卷这种的情况之下，台湾对现况都是未有做任何的改变，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由于这些信息传来，台湾亦都觉得非常之失望。大家今日要来谈的是政治还是要谈健康？在这样的殿堂里面，台湾主要是谈医疗人权，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从医疗人权来作出发点，而不是从政治来做出发点。台湾代表团星期日亦都在日内瓦举行记者会，团长李斌是中国国家卫生以及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遵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中国政府过去连续八年同意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及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之下， 经两岸协商之后作出的特殊安排。李斌说，民进党执政之后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关系沟通机制停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是民进党自己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设置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印度抵制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之后，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前景在中国的阻碍之下，近期可能更加难以实现。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预计 NSG 核供应集团下个月将会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中方对印度加入核供应集团立场是没有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在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替约国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面的立场没有变化。印度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替约国，印度认为这个的条约具有歧视性，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但是中国主张核供应国集团新成员申请国必须要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供应国集团 NSG 是由有核供应能力的国家组成的组织，成立在1975年，参与国际防止核扩散以及核出口管制努力，目前有45个成员国。印度去年5月提出加入 NSG 之后，他的区域竞争对手巴基斯坦亦都随即提出申请。外界认为巴基斯坦是在中国的暗示下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中国在核供应国集团会议上面主张要以协商的方式通过基于标准的程序，以两步走的政府之间的进程来处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替约国的申请环节，先达成一个非歧视性适用于所有非替约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讨论具体的申请案例。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项目副主任辛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进程虽然会拖延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进程，但是标准是一旦确立，印度通过审议的可能性大于对手巴基斯坦。辛格表示，他相信这个会拖延印度加入这个组织的进程，印度不会对这个过程感到满意。不过如果这个机制真的是建立起来，这个可能也都会降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因为巴基斯坦也都会被纳入这个的机制，但很有可能不会通过，而印度更有可能通过这个的过程。辛格认为，印度对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渴望是寻求在国际组织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的一部分。辛格表示，印度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印度亦都在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一个永久席位，要在这样的台面上获得席位是需要同世界各国进行社交，所以需要加入其他的多边论坛。核供应国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让印度可以施加影响的关键组织，令到印度可以有机会证明自己是负责任，应该在安理会获得一席之地。辛格表示，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不单止令到成员国有渠道获得其他国家的技术，亦都提供了一个让成员可以销售技术的市场，这个可以促进印度国内核领域技术的发展。而中国官方媒体就表示，印度已经同多个国家签署双边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个比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对印度来讲更具实质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俄罗斯同中国决定组建金砖国家集团电视台，将分别喺双方境内播出。俄中两国喺媒体领域继续加强合作，试图挑战西方话语霸权。系咪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喺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城市塞亚斯托波尔所举行嘅一次媒体活动上，俄罗斯与中国代表签署协议，组建金砖电视台。塔斯社引述在协议上签字的俄罗斯 MLK Media 总裁帕乌托夫的话表示，金砖电视将于6月3号在俄罗斯境内通过名叫挺进的有线电视频道开始试播，12月份将以有线同卫星电视的方式24小时滚动播出，明年将在中国境内启动中文电视频道。MLK Media 除了拥有以娱乐节目为主的挺进电视频道之外，还控制着西伯利亚和亚美尼亚等地一批地方新闻媒体，包括西伯利亚通讯社和离中国不远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一些广播电台。俄罗斯官方5月14号至19号在塞亚斯托波尔举行了同纪念二战胜利有关的电视和纪录影片国际节活动，期间特别召开俄罗斯与中国媒体论坛，主题讨论在电影、电视、文化和旅游等领域，以及和一带一路计划有关的合作。俄中两国去年开始举办媒体年，这个活动在今年继续，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召开前，中国还特别邀请几十名俄罗斯官媒记者组团去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参观，并受到中国地方当局领导人的礼遇接待。俄罗斯与中国都不满意，并时常批评西方媒体主宰世界舆论。两国不单止在对外宣传上不断大笔投入，更一直加强双方媒体合作，新闻传媒领域的各种交流互动非常频繁。组建金砖电视是双方媒体合作的最近举动。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都认为双方媒体报道对方的信息量不足，因此希望通过加强合作，更多和更有效的报道对方。马斯洛夫说的确是这样，中国认为俄罗斯的一些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单止不正确，报道得少，而且有时还歪曲，所以中国希望俄罗斯的学者、媒体记者等在报道中国时应该更加专业。分析人士说，两国官员都期望双方媒体仅仅讲对方的好话，不讲坏话。双方官媒针对对方的报道增多，都以正面新闻为主。俄罗斯媒体目前已经绝大多数被官方控制，或者是被亲克里姆林宫和地方当局的私营集团掌控。但是在有关协议上签字的人士说，组建金砖电视是私人倡议，目的是使金砖国家电视观众能够更好了解这几个国家。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金砖集团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南非亦会向新成立的这家电视台提供节目。俄罗斯因为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遭到西方严厉制裁，但是俄罗斯越来越多的在克里米亚一些城市组织各种活动，并经常邀请其他外国人士参加，目的是想打破目前的孤立处境，并推动旅游业发展。但是很多前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和外国人士亦都因此被乌克兰依法列入黑名单中，被禁止入境。一名在前苏联地区很受欢迎的俄罗斯女歌手，因为曾经在乌克兰危机后去克里米亚演出，最近乘坐火车入境乌克兰探望她的女儿时，在边界被乌克兰边防人员拦下。俄罗斯今年还计划派另外一名曾经在克里米亚演出庆祝俄罗斯吞并行动的歌手，参加在基辅举行的今年欧洲歌唱大赛，同样遭到乌克兰拒绝，俄罗斯最后放弃参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 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台湾汉光军演的实弹演练阶段开始，同时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月结束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之后返回台湾。另外，参议院确认布兰斯塔德为驻中国大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汉光军演的实弹演练阶段开始，同时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不要将二者过分联想。台湾军方2017年汉光33号演习在完成联战电脑兵棋推演之后，5月22号进入实兵演练的阶段，历时5日，计划5月26号结束。汉光实弹演习的高潮26、5号将会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外岛地区，预计蔡英文总统将会亲临澎湖检阅台湾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同以往汉光军一样，台湾军方演习仍然无疑大陆解放军海陆空三军联合攻取台湾，此次汉光第一阶段兵推，无疑解放军2025年进攻台湾25号澎湖的实弹演习，无疑针对的是解放军登陆。此外，演习的某些内容，特别是针对解放军可能对台发动的斩首行动。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结束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之后返回台湾，她表示将会继续寻求国际途径解救丈夫，维护人权。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举行返台后的首场记者会，她说李明哲遭受到中国拘留失踪已经进入第66日。李静瑜表示国际救援是她未来一定要走的道路，美国只是第一站，并且说作为人权工作者并没有悲观的权利。她感谢在美国的期间美国人权团体国会议员以及白宫对李明哲案以及她本人的理解和支持。李静瑜在散发的新闻稿之中说，他们此行前往美国依据是美国台湾关系法，该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美国要关切台湾地区居民的人权问题，维护以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作为驻华大使。星期一，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他的任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位大使的反对票都是来自民主党。布兰斯塔德说，他打算运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长达数十年的关系来推动美国和国际利益。两人在1985年见面的时候，习近平是地方官员，率领农业贸易代表团访问爱奥华州，爱奥华州是农业州。习近平将70岁的布兰斯塔德称作老朋友。香港非建制派的28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向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提出弹劾动议，指责梁振英近期私通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向立法会专责调查委员会提交经梁振英修改的调查研究文件，涉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政干预立法的事件。梁振英反驳说泛民议员滥用弹劾机制。据港媒报道，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大律师星期三中午在记者会上表示，预计6月7号立法会大会处理的弹劾动议是根据基本法以及议事规则提出，亦都因为涉及严重情节。他强调梁振英私通民建联的周浩鼎试图干预立法会专责委员会是严重的罪行，等同藐视立法会。新一届立法会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梁振英就任特首前 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400万英镑报酬而冇申报嘅问题。担任该委员会副主席嘅周浩鼎5月15日喺委员会闭门会上面，喺未申明情况之下提交经特首修改嘅调查范围嘅文件。周浩鼎喺遭受到揭发同受查对象私下沟通几日之后，被迫辞去委员会副主席。近期持续发酵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中国政商腐败的爆料星期一再现高潮。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商之一的苏豪中国董事长潘石屹5月22日发表博文否认郭文贵近期的相关指控，并且威胁向法院提告，而郭文贵就回应称欢迎到美国法院状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是六四事件28周年，适逢5月21日和28年前同样是星期日，有文化评论人在这一日举办今年第一场六四导赏团，纪念28年前的这一日，香港首次有100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民运。导赏团重回当年100万人大游行的部分路线，了解当年跑马地马场首次开放给公众集会，标志着香港人从此不一样，不再政治冷感，揾钱至上。主办者希望藉着六四导赏团反思六四与香港本土的关系。有参与导赏团的大陆留学生说，希望香港人悼念六四可以影响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10年多次参与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反高铁、反国教等社会运动，35岁的香港社运和文化评论人陈景辉，2014年开始举办89香港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翻去当年89民运、香港人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多个标志性地点，以本土视角重温属于香港人的六四记忆。陈景辉今年5月21日开始，一连3个星期日，直至到6月4日举办新一轮的89香港导赏团。第一场5月21日的导赏团，适逢是同28年前的1989年同样是星期日。当年的5月20日，北京正式宣布戒严，香港同一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8号风球游行集会，声援北京民运。当晚有40000人冒住台风暴雨游行，引发翌日5月21日香港首次有80000人大游行。陈景辉表示，选这一日举办今年第一场导赏团，是要特别纪念1989年5月21日这个日子。导赏团的第一个点就是重回当年首次80000人大游行的集会地点跑马地马场。陈景辉表示，1989年的香港总人口大约有576万，5月21日有80000人上街，占超过总人口的1/6。而跑马地马场破天荒在那日开放给公众集会，亦都是一次很重要的分水岭，是当年香港人支援北京89民运进入全民阶段，标志着香港人从此不一样，不再政治冷感，揾钱至上。
偏偏就在5月21日，就有一个历史分水岭，就是大家是在马场度，在跑马地度，不是赌马，不是赚钱，不是成，而是舉行了一次民主集會。咁當時輿論專欄都香港人對自己另眼相看，即係覺得自己同以前唔一樣啦。咁所以就係一個擺脱政治冷感，再係馬照跑舞照跳嘅香港嘅標誌。
陈景辉表示，香港支联会在1989年5月21日公开宣布成立，之后由香港演艺界发起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和1989年6月4日的黑色大静坐，都是在跑马地马场举行。马场中央的荧幕 不是用来显示赛事马匹的名次，而是民主信念。导赏团第二个站是跑马地马场对面的小巷。1989年小巷的巷口是对着北京驻港最高机构新华社。当年有香港学生在新华社门外发起绝食静坐抗议，中国总理李鹏5月19号宣布北京学运系动乱，当晚有大批香港市民自发到小巷聚集，一起听收音机讨论北京民运的局势。到了5月30号，这条小巷正式成立为民主台。陈景辉形容是素人自发的空间，亦都发生了李鹏、小朱等趣事。
有一天就说有一堆都是来集会的市民，然后他看到 有只盒，有个盒啊，里面就有一杯清水，清水就有一条锁链锁住一只猪仔，身上就写有李鹏两字的。那么大家看到他就想拉他过去新华社支持一下学生啦，示威咁样啦。但系嗰只李鹏小猪就坚拒不从，咁啊最后就交咗俾渔农署。
导赏团第三个站系旧新华社，而家改建为一间酒店。陈景辉表示，当年有新华社员工喺门外挂上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嘅横额。社长许家团更加仿效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慰问在新华社门前绝食的香港学生。陈景辉形容当时的新华社是众叛亲离的空间。
即如果以往即群众运动反共，可能有这些这样的过往，但是八九都还做到一样东西，好像我们现在都未是太做到的，就是连里面他们自己亲共组织的人都倒戈相向。
导赏团第四个站是中环遮打花园。陈景辉表示，这里是1989年5月4号香港13间大专院校超过3000名学生各自组队在校园出发游行之后集会的所在地。当年有几千人游行集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震撼，亦都为香港日后以游行集会作为表达诉求的方式奠定基础。导赏团的终点是中环天星码头旧址，现在已经被拆卸和填海。陈景辉表示，1989年4月22号香港社会还未对北京学运有太大反应，四五行动已经在当日发起在天星码头静坐24小时，后来又随着北京学生发动绝食，四五行动在5月14号宣布无限期静坐，并且持续了100日。陈景辉形容当年的中环天星码头是先锋的空间。陈景辉表示，举办八九香港导赏团是要讲述香港人在支援八九北京民运的过程当中令到香港变得不一样，而这些变化是因为当年很多不同的香港人的忘我投入，例如数以万计的普通市民冒着八号风球的狂风暴雨参与游行。
即学运就变得激进化，开始有所谓同中国的关系不再是纯粹很良性的东西，開始對所謂獨裁專政有一種更加強烈的表態，以至到剛才講的四五，他們的語言開始進入了這個社會。而事實上後來即很多東西我們現在站在香港社會去看，其實都是八九後的結果來的。即譬如反共這一種這樣的 感覺可以被明白，得到共鳴，被理解，是一個八九後的事。
首次将过往几年导赏团的资料整理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从之中创造有待相应的八九香港，描述1989年香港各界怎样声援北京民运，以香港人为本位反思北京八九民运给香港人带来的启蒙和觉醒。陈景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小册子的插图是由一位90后的年轻人绘画，可以用不同的情感和表达风格将八九民运和香港的不同元素抽取出来，变得更加立体，亦都可以连结香港不同世代对八九民运的情感。陈景辉仲话，小册子的标题亦都有特别意思，表达香港不是只是配角，不只是协助其他人做一些同自己无关的事。
因为在那个支援的过程，我们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所以从支援中创造就是想将我创造的部分拿回出来，然后而这个香港是暂时我们都是即无知无觉的，我们不是很认得这个香港，因为我们很少提及，我们很少去讲这一段故事。
2014年底雨傘运动之后，香港本土以至港独思潮冒起，香港大学学生会2015年首次另起炉灶，在港大校园举办六四论坛，不再参与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港大学生会今年将会连续第三次举办六四论坛，主题是爱国情怀到尽头，烛光悼念为何流，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和时事评论员练月增出席，探讨28年过去，六四屠城对今日的香港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和香港新一代有人主张不再悼念六四等的议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等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都表明今年不会再举办联校六四论坛，亦都不会参与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对于近年香港大专学界将六四事外部事务和香港本土无关，陈景辉认为香港面临中港矛盾之人主张自保切割，认为六四烛光集会是中国事，持续28年在维园点起的悼光是香港本土以至港人身份认同，亦都是良心的表达。
六四本身香港发生了很多好意想不到的支援一场学运，香港人的经历差的变化，很多人的民主，所以见回这一 part 的香港，他们就不会误以为这件事是大陆事，纯粹还有其香港社会都没有一件事可以自下28年这样去将一个记忆自发传递下去咯。
陈月21号第一场导赏团的人数不够10个人，或者的反应都相当热情。月4号当日的导赏团目前已经有超过20人报名，他属报名。化名阿妹参与5月20日导赏团的中国留学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六四事件在中国开谈论，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年发生都好支持北京那套论调。阿妹表示，香港是唯一一个有举办大型悼念六四活动的地方，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与导赏团。
其实我之前是香港是对六四是很有纪念，但其实不是几明白为什么香港人会记住这个 日子。即是呢次多啲了解咯，就慢慢知道其实六四对都是有佢自己的故事和意义嘅。
嚟自1989年出生的阿妹表示，翻到中国朋友谈论六四事件，佢希望香港人悼念六四香港。佢都注意多年嚟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都有关注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犯。
其实我很希望好像我这样睁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即有不同的故事啊。其实我了解到呢，香港和大陆其实明都有很多交流的，特别在这几年是 NGO 啊。
中港两地的 NGO 有很多交流，不过最近中国开始收紧境外 NGO 在中国的活动，可能影响某些交流，但是以往香港人保育喜帖街等的行动亦都激发了广州民间重视保育。 阿May不認同近年香港大專學界的本土思潮，他認為很多爭論都可以回到歷史尋求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國政府關押至今已經超過兩個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靜瑜为希望丈夫尽早获得释放，这个星期在一个国际救援小组陪同下来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川普政府和国际人权机构寻求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月18号星期四，李静瑜和三位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维权律师妻子陈桂秋、金辩玲以及汪艳芳一起受邀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申诉丈夫失去自由的经过。李静瑜在听证会上提到，她希望美国能够依据台湾关系法对保障台湾人权的承诺，协助她使李明哲尽早获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民主盟友，亦是亚洲和平民主的灯塔，美国应该确认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他说中国政府在李明哲失踪十日后才表示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关押，这个简直是一大笑话，要求人权保障但是就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史密斯认为李明哲在中国实施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之后被拘禁，政府和中国政府近来以活动人士、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的学者为目标的趋势，但是中国与台湾的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双方适当的机制来解决，中国政府关押李明哲的决定显示他宁可为政治目的而违背对国际人权的义务，毫无必要的使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李明哲案的处理使台湾人民感到非常担忧，他会影响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李静瑜在听证会上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他全力支持为李明哲获释所做的一切努力。史密斯说，
Ms. Lee was very powerful in her testimony on behalf of her husband.
史密斯说李静瑜女士的证词非常有力，亦极具有说服力。他们与李明哲、与李静瑜以及正在试图处理此事的台湾政府站在一起。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请他来听证会上现身说法。中国新的 NGO 管理法使他们感到担忧，因为他显示自由正受到习近平的进一步攻击。李静瑜在听证会后再三确认，美国国会人员收到他呈交的关于李明哲的资料和证据之后，才对媒体表示他已经将国台办通过中间人李俊敏威胁他的录音档以及逐字稿交给美国国会。李俊敏对他说，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政府因实施新的 NGO 法而被错报，警告他不要到北京，否则将取消他的台胞证，并将李明哲被认罪的视频公开。李静瑜说，
他所跟我表述的这些内容，我今天已经交给美国国会。
李静瑜说，他们跟他表述的这些内容，他今天已经交给国会全文的逐字稿和所有的录音过程，由美国国会去全查去调查。他必须很清楚地告诉中国知，他们的广东地方政府犯错，而且由他们委派来的人亲口对他说，所以他呼吁北京政府、广东地方政府承担错误，释放李明哲。听证会上其他出席的多位两党议员都对李静瑜以及三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谢阳和唐京玲的妻子到美国国会来求助所展现的勇气表达敬意，尤其对于仍然有家属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妻子，他们还要为这些未受关押但是一样面临人身自由以及安全威逼的家人担忧，身心更加是受到无比的煎熬。史密斯说，他希望川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能够与这些妻子会面，注视他们的眼睛，并亲自听他们诉说自己丈夫的遭遇，这样才能够见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注视他的眼睛，提出美国关注的维权人士名单，告诉他们这些人受到何种酷刑对待以及迫害，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越南总理希望从美国那里获知在帮助东南亚地区抵抗中国在有争议的大片海域扩张的问题上，美国未来将会扮演什么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个星期将会成为川普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预计贸易以及是南中国海争端将会是重要的议题。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者部分主权。川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在防务方面帮助东南亚国家应对北京，但是目前仍是不清楚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
Being the first Southeast Asian leader to visit Washington, the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will want to explore U.S. plans and goals for engagement with the larger Southeast Asian region.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希伯特表示，作为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领导人，越南总理会希望探讨美国和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接触交流的计划和目标。希伯特表示，越南亦都系希望了解美国响南中国海问题上边嘅政策同埋战略，以及系如何应对中国响南中国海嘅活动，尤其系当下华盛顿希望北京约束北韩嘅核武器以及系导弹项目。中国响南中国海嘅行为继续令到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忧，包括派遣海警船穿越佢哋嘅专属经济区，并且响南中国海建造可以安装雷达系统以及系起降战斗机嘅人造岛聚。奥巴马在去年解除了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在2014年的时候更加加强了与菲律宾联合海军演习，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海洋声索范围里面的水域航行，这些都令到北京愤怒。北京认为华盛顿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但是它是涉入其中。华盛顿坚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是航行自由，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对该一片蕴含住丰富渔业以及是油气资源的海洋的 95% 的海域提出了权利声索。川普正在试图与中国合作压制北韩的武器扩散，北韩在很多方面主要依赖北京的援助以及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可能暂时从海洋争议问题上抽身，以便与美国政府在冷战之后通常视为全球政治对手的中国改善关系。
They don't really need to say it, but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region is seeing that the U.S. is still engaged.
胡志明市的贝克麦坚士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人伯克表示，他不需要真的是将说话是讲出来，但是让东南亚国家看到美国仍然是参与其中，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有专家认为，越南是希望获得美国更加强而有力的支持，以便平衡同老对手中国之间不断增加的但又令人不安的经贸关系。为了减少华盛顿的影响，中国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就管控争议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北京有些时候给予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以及投资，比如是推动大批中国人到越南旅游。上个星期，中国同10个东南亚国家就避免海上意外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达成一致。中国将此是搁置了5年多的最终同意。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主任艾勒表示，所有东南亚国家往往都会跟大国是玩对冲战略。
All the Southeast Asian states tend to play a hedging strategy with great powers. Not one state.
表示冇一个国家想要太深入中国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历史上有太多份显示这条路是错误的道路。在其他的议题方面，与去年上任的越南总理仲会提醒川普政府是美国作出的清理有毒橙剂的承诺。1961年到1972年的越战期间，向越南450万英亩的土地上面是喷洒了这种的落叶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图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出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发生爆炸，22人死亡，59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爆炸案负责。